法明说的黑，无法辩驳的泪，光鲜表膜内暗藏多少细碎涌动疮眉，活着就无法卸载的沉重累赘，跟着新演员若琳一起共享无解，升华原罪。
MD Season 2 Outer Space We Go。
Zup, welcome back. 欢迎登录火星代理。您现在收听的是第二季第14集。哦，要求啊，最近这个更新频率真的是有目共睹啊、嗯！举国同庆啊，草木皆兵啊！哦，不要再乱造句，反正就是，哎，真的是复活了啊、哦！就像我现在也很希望某个角色复活一样啊！啊、哦，哎，不剧透，哎，不要爆雷，我是说，钢铁人啦，嗯，要掰一个还掰那么久。好，那前面的三部曲主要都是在聊音乐嘛，所以这集呢就会往不同的方向来走哦，来探讨哦。不过现在是 intro， 所以还是想聊一下，就是上礼拜去看了这个，上礼拜去看了 Wild K Rock 的台湾演唱会，他在南港展览馆哦。这一团我从高中就开始当疯狂脑粉，然后我记得第一次他开两天，我还连两天去听哦。然后那是16年18年又听一次，不过20年取消，那到了23年哦，终于又再会。不过其实大概近三年吧，我其实已经没有那么粉了哦，就是变成我自己认知大概是五分粉的一个程度，就是他们已经过了那种哦，一出歌我就马上中的那个状态。跟朋友也会互相揶揄说啊，这团过气了啦，但还是会互相推歌这样。不过印象比较让我深刻的是，就我一进入那个会场，前奏直接是播这个 The 1975的 Happiness。
怎么办？突然好想唱，完了，忍不住，受不了啦！
哎，老师 ，Come some of the music。
She showed me what love is. I'm acting like I know myself. Oh, in case you didn't notice.Oh, oh, I'll go blind just to see you.
好了，哦好，谢谢老师。哎，这个人是怎样把 podcast 当卡拉 OK 在用，对不对？好啦，我们拉回来了。嗯，想到 Love 高雄巨蛋场那个导播不在放沙小，就是一下摇滚，然后一下流行，一下又空灵，然后一下又古典，就是那个气氛很解呢。妈的，搞屁啊！在南港的这个，哦。哎，这个导播，请嫁给我，或是我可以嫁给你。我、哦、好嗨哦！就是如果在这种演唱会这个暖场期间，我听到自己很喜欢的歌，那真的是整个心情都好起来哦。而且不只是 75， 他连 Muse 啊、都有播他最新专辑这个 Will of the People， 我就记得有两首，甚至连 The Killers 这个也是很经典的大团，今年也有去 Reading and Leeds 表演。我上周末整个陷进去了，因为怎么讲，我最刚开始喜欢的那一首 Shut at the Night， 这首跟他以往的曲风其实差异蛮大，所以我也没有说哦超爱这首就马上变成这一团的脑粉。但这几个礼拜呢，就慢慢抓到了迷人的部分。就算对，因为我觉得比较诡异的是这个主唱他的唱腔，我觉得没有到很强啊。怎么讲？就是有时候会好像要走音不走音的那种状态，而且是专辑哦。也能听到这种感觉，我觉得蛮酷的，但现在也习惯了。完蛋，这段讲下来不知道自己对 The Killers 是在褒还是在贬，是想吹还是想臭，自己都搞不清楚。但我想就是习惯了的话啊，那种复古怀旧的摇滚还是值得享受的啦。对啊，结果暖场就听到这些歌，直接密我朋友说啊，我可以走了啊，没有遗憾了啊。说是这么说啦，啊，真的表演开始，我还是听到泛泪啊，毕竟是还是从小的爱团嘛，他可还是很强啦，还是一个顶级怪物哦。不过他 uncle 曲用 wherever you are 结束，我觉得不太对啊，个人是觉得不太对啊，感觉一个摇滚团还是应该要用 kanzen kankaku durima 哦来结束，结果最后用一个慢歌哦。因为以往他的 set list 就不是长这样，所以真的会有点无法接受。不过我必须说，真的每次听完都会狂听嘛，但我是听 Jimmy Eat World， 哦，他也是在暖场的时候有播。哦，这一团呢，他是属于 emo rock 团，哦，就是2000年那附近流行的一种节奏很明亮，哦，电吉他很显眼，而古典也很炸的这个摇滚类型，哦，然后小时候玩那个 PS2 的这个 Burnout 3，哦，横冲直撞3，哦，这个真的是神 game 卡米 game， 因为这个赛车游戏不是像那种跑车浪漫旅，哦，这个车是可以把其他车撞飞啊，哦，所以就变成非常刺激啊，然后撞越多你什么推进器还会越多气之类的，甚至觉得其实比跑跑那些都好玩。然后这个游戏它的主题曲其实也都会挑 emo rock 的这个部分，哦，所以就整个回到小三小四玩 PS5 玩到近视的梦幻时光啊，哦，啊，结果不是狂听 OK rock，哦，还是很怪啦，哦，对吧，啊，然后也因为 Jimmy Eat World 又去听了Fall Out Boy， 可惜去 Summer Sonic 的时候还没有那么着迷，不然应该还是会直接把 Fall Out Boy，成长听完了。好啦， Enough about music， 嗯，还自己吃着火锅唱着歌起来了啊，欸，那我们现在就正式拉回来进入今天的主题 Lighthouse。 Lighthouse 是 Netflix 限定由日本制作的一个谈话性节目，那主持人呢就是国民老婆的老公，新演员 Hoshino Gen， 还有漫才组合 Odori 的这个吐槽担当若林正宫 Wakabayashi Masayasu。哦，第一次在 Netflix 上面滑到的时候，看到这个组合，其实不知道内容，但就会觉得蛮吸引我的，也就马上就看到朋友发动态。就是分享心得说，哦，看了真的可能很有感触，然后是部很温暖的节目。那因为这个节目总共有六集嘛，一集大概40-50分钟，然后很巧的是我两个朋友都一样发了好评的动态，然后也说他们一次都看了4集，哦，两个互相不认识的朋友结果中毒之后看了4集，诶，这是什么巧合，那代表可能真的是会很容易看了就停不下来。这个节目是在讲什么呢？其实主要就是他们会去针对日常啊，或是整个人生走下来呢，遇到的一些不管是大或是小的一些挫折、不满，然后各种情绪的积累，他们两位都会在节目就是毫不保留的讲出来，就是不会再用各种伪善或是顾全大局而去包装，反正他们就是不爽就讲，哦，那刚刚说有六集嘛，那其实每一集都有不同的主题，像是从第一集呢，他们是在讲年轻时候的黑暗时期，可能在还没红之前，他们是怎么样面对每一天看不到尽头的黑暗，然后走一步算一步的往前，哦，然后地点也会不太一样，就是像第一集他们就会在可能他们以前生活的附近的咖啡厅来开聊，那可能就会有各种回忆涌现出来，哦，或是当时候那些阴暗的想法，哦，也都会浮现，那他们就可以借由这个灵感，提出来讨论分享这样。那第二集他们移驾到了港区，的一个大饭店，那个摄影棚非常豪华，就是有整个窗景这样，那他们也很容易因为这些景致还有这种仪式感氛围而讨论不同的主题，这也是蛮有趣。像第三集可能就是在室内的一个合适圣诞节气氛的摄影棚，他们第四集呢竟然还变成一个惊喜的剧场表演，就是他们在台上聊天，也有请观众来，然后一起互动这样。那最后五六集呢，他们就是直接，出外景，就边开车边聊天，然后最后在这个 Yokosuka， 我记得应该是横须贺的一个灯塔画下句点这样。所以这个整体的制作上就觉得很用心，然后一直有在变换，不会让你觉得好像会陷入同样的主题，或是觉得稍微腻了的这种重复感。那当然，我看我很多朋友都在推这一部，就当然也就心动就开始看啊，结果也不出所料啊，真的是特别的热爱，所以也会想要在此分享这个节目，那也算是觉得刚好抓住这个机会吧，来讨论这个主题，因为他们真的聊的面向很广，而且也都是怎么讲，很多都是我会想要特别在 podcast 上面聊的一些 topic， 结果都被他们碰到，那就刚好借此机会，把这节目当做一个催化剂的感觉，然后来跟大家聊这些人生相关的议题，很刚好就是很像下雨的时候不是要形成云，要先水分子要凝结在晶核上， 它才能成型然后降雨嘛。那我觉得这个节目好像就是可以让我这些想法聚集起来，然后成为一个节目的精核哦。那也不得不说，这一集应该就会是这个喜剧开场的续集哦，就是第8集吧，就是都是要往一些比较阴暗的方向去挖，然后从中找到一些共鸣或是心态的调适方法。很兴奋啦哦，有这样的一个主题可以让我发挥哦。好啦，那讲到 Lighthouse 这个节目，如果真的要去讲它的核心或是它的文眼是什么的话，其实就藏在我的 intro 里面，也就是无法明说的黑和无法反驳的泪。怎么说呢？就像随着成长的历程，可能曾经大家都很朋克，大家都很讨厌政治，然后作为一个挑战者的立场去对这世界的一切表达疑问、纳闷，还有这种反动的心态。但随着年龄成长，我们逐渐进入了一些角色、逐渐成为了一个阶级，然后成为了一个系统的一员之后呢，我们的这些角色设定身份就反而让我们无法畅所欲言。因为你也知道，这就是一个群体，你身为群体之一的一个算是责任吗？就是你戳破你就是不合群嘛，你就是没有在 teamwork 嘛。有一部分是在探讨这个啦，就是当你经历的越多，你能表达的却越来越少。大家都要为了这个 hashtag teamwork 还有这种 peace 来隐忍心中的这些不满那他们甚至也会去挑战道德这件事哦。这是我比较少在其他节目看到，因为你知道日剧他们很爱说教嘛那他们那个道德层级就会拉得很高，就说你不能做这个，你应该要怎么样就是那个社会期许的制约力非常强，但他们就会反过来去讲这些是傻小的这种感觉因为怎么讲，道德我觉得是一个双面刃的这种感觉吧，因为毕竟每个人立场都不同，那这种立场的角度或是你可以控制舆论的程度是可以到你只要换个角度，你只要换个切面这个人做的这件事他其实也是可以有争议的，然后又到现代这种人人可以公审的情况下，就变成绑手绑脚或是根本没办法喘气想好好做个综艺节目，但一扯到政治就没完没了，会被逼迫下架什么的，层出不穷嘛。那 Toshinogen 跟 Wakabayashi 他们身为名人一定也更了解这其中的痛苦，然后再来是日本人，他们又很注重空气要读空气嘛，就是大家都不要破坏这个美好的空气哦，那这反而也会催生出一些很狗屎的事情，然后来去污染大家的身心这样最后搞得大家都很黑很累可是这些众多累积起来的小阿杂不说就很烦躁但说了又会担心大家觉得你这什么小问题也在讲，是娘炮太 gay 了吧这种对于舆论的担忧导致不敢抒发。那这两位主持人就是想要讨论这些东西让大家得到一点共鸣嘛，抒发这种平常难以宣泄的情绪。对，因为主要也是大家想宣泄又会考虑到我这个宣泄可能会影响到其他人的情绪嘛，那是不是到最后就算了算了，自己抒发就好，但那种孤单感又常常让人无法承受，
很烦了。
所以好像有 Lighthouse 来引领大家去照一些黑，一起探索这些被大家深埋在心中的疮疤好啦，那这里拉回到主持人这边，想说聊一下这两个主持人嘛，毕竟他们是门面，也让各位多了解一下这两位，不然都不认识怎么会想听，对不对推坑要推的彻底啊。那第一个要讲的一定就新演员嘛 Gensang 就是大众的认知，我想很多人一定第一次知道他也是因为月薪娇妻陶可耻就想说这个看起来宅宅的宅男怎么可以跟新垣结衣演同一出日剧，然后还那么闪，对不对？就新垣结衣的各个老公们就愤愤不平啦。那真正认识怎么可能就是怎么真的结婚了怎么真的就变成国民老婆的老公了对吧？我当然也是其中一员嘛，还是经受了一点打击然后就算会去听他的歌好了，你会觉得可能 Koi 还蛮朗朗上口，但他很多歌其实面向都很多元，或是他的旋律并不是那种最拔辣的。很酷就是他粉丝超多，但他的歌其实 还蛮不拔辣的，就很特别。可是不拔辣讲难听一点就是听不懂嘛。看，真的很难搞，又要喜欢听不拔辣的歌，然后现在的定义又是不拔辣就是听不懂，到底是怎样？但他的歌我就是很多都没办法第一次听就懂，然后仇恨值还吸得不够吗？作曲又听不懂，没有，结果看完这个节目好像都豁然开朗了。就是你跟我说 Gaki 要不对 Gensang 晕船，我觉得是不太可能，真的是顶级暖男耶，最顶的那种。我会觉得好像全球暖化有一半是他害的，你知道吗？就是他在跟若琳的交谈中你可以从他眼神或是接话里面可以看出他是彻底想去理解对方或是回应对方的不是只是一般综艺节目里面想要吐槽啊、搞笑啊、制造效果啊，那个真诚真的会被感动到。再来当然也是只是这样不够嘛，是他对事物的理解，他常常那个意见一讲出来你就觉得干对耶，他讲对了就是那种一针见血的感觉。很多事情他也是一讲然后若琳就是之类的，或是说他有时候 Gensang 也是一讲出来有时候太赤裸，你知道太真诚，若琳就说这是可以在节目上讲的吗？太真诚了啦像他有讲一个话题是说，有时候我们喜欢一个乐团或一个明星，可能在早期的时候就很喜欢，但后期你发现粉丝越来越多，然后就是舞台的前面都站满了那些很疯狂就是想求偶的那些粉丝的时候，你又会觉得我好像没这么喜欢这一团，没这么喜欢这个人的感觉。那 Gensang 就说其实有时候粉丝也只是喜欢这个具有独到品味而喜欢这个乐团的自己而已。
なるほど。
没错这个我自己就被戳到了。就是对我喜欢一些团，当然就是一定会被他牵引觉得很迷人嘛。但有时候我好像也只是喜欢有这种品味的自己。就他会是一个有光谱的着迷，你知道，就是有一些是属于自己真的热爱，有一些是属于自己对自己的自我认同太多人喜欢我就觉得这普通了他要是一定程度好像不是大家都懂，但我偏偏懂的时候这才是真的爱，这样哇自己被分析的这么赤裸啦这好像有点呼应刚才讨论的拔辣的问题就是太拔辣他就是坏拔辣，恰到好处的拔辣他就是天选的拔辣，都在工商会。对啊，就他可以把我这个喜爱的情绪这种崇拜的情绪彻底解离，我就觉得哇 Gensang 真的是获得了我的 respect。 然后后来他还有提到可能他会不会对其他音乐制作人有崇拜或是敌对的情绪，他也说他一定会有，但他还是会觉得自己做的音乐是世界第一。对，就算这些新垣结衣的众多前夫们都不懂，他还是相信着自己，在自己的相信的路上坚持这就让我蛮澎湃的，就是会想要达到这种境界嘛，就觉得就算数据或是舆论都不这么讲，但你还是要对自己有绝对的自信，而不是相对的在那边信心起起落落很难，但也很必须那他第一集其实到后面就有讲到说他想要为他们制作的六集嘛，每一集都制作一首歌这也是很挺虽然第一集那首比较听不懂但他的歌词我觉得都是有料的，也都有呼应主题，然后也很真诚赤裸没错，他的歌词有时候就突然会加个 kusga 就是垃圾，就是去批判那些想要强加个人期待在自己身上的众人，对吧？所以后来好像节目出了两个礼拜后 Spotify 就有释出这一张 EP 就是总共六首歌加上开头那 intro 也是很棒终于听得懂了有粉丝滤镜之后就都 OK 了啦那另外一个主持人呢若琳，他就是一个很有特色的安排了，我觉得怎么说，因为像他来自漫才组合 Odori 奥黛丽梦回，我们第一集就是从漫才开始讲嘛，但我那时候讲了三明治人跟 Nonstyle， 但也没有特别喜欢 Odori， 可能最多看过一两部漫才。那就算知道 Odori， 大多数人也都对春日比较有印象就是 Odori 由若琳跟春日组成嘛，然后这个春日 Kasuga 呢就是一个梳油头的肌肉猛男，然后会有时间差的装傻跟吐槽，还有一些看起来很低能的动作但就是很可爱这样The Tooth， 我最近看了他们一个 CR 春日，就是在讲 Pachinko 的一个主题， 那个特别好笑，我也至少看了五次以上，欧斗里还是很强啦。对，那重点就来了，啊，若琳呢？我其实还真的不是特别了解他，只知道他就是站在春日旁边的人，就像新演员是躺在新垣结衣床边的人哦，喂哦，都不是第一眼就会注意到的这种感觉。若琳对我来说就是更加不起眼吧，虽然他吐槽一定还是很有实力哦，剧本也都是他想的，可是就综艺节目里表现来说，他是一个更加温和的存在哦。但听了他的谈吐哦，在这个节目中才会发现他其实也超级有料哦，也是会观察到很多事情，但他就是一个更内敛的人吧，比较不会追求那种爆炸性的吸引目光哦。而且从这六集里面也可以慢慢看出他跟 Gensang 的讨论中得到了一些启发，然后不断的在改变，他也想要创造出一个没有人会受伤害温暖的搞笑世界。虽然听起来有点难，但我觉得他有一个愿景是很不错的，就至少他有一个目标，而且持续在改变。因为他第一集其实有些吐槽你会觉得哇还是有点尖锐的啊，没办法，吐槽就是要尖锐，但他随着集数的发展，他慢慢的会用一些比较温和的吐槽去承接，就觉得他好像也不再那么追求效果，或是正在转型，这样也会确实的被他感动到。所以若琳也很强啦哦。是什么结论？好啦，那这节目呢还有一个设定哦，就是这个单元叫做一行日记，就是这个制作人佐久间哦，Sakuma 哦，他之前会认识他也是他 YouTube 有一个个人频道，然后会请搞笑艺人就是做一些恶搞这样。那 Sakuma 就要求 Gensang 跟 Wakabayashi 去记录可能在集数录制的期间当中有什么烦恼或是困惑，我是指日常生活中啊哦，这部分就很精彩啊，也更能看出这些光鲜亮丽的明星背后他们到底还有什么烦恼。那我这边就会一个一个来讨论他们聊过的东西哦。像第一个，他们在讲创作，因为他们都是艺人嘛，一边是词曲创作，那一边就是娱乐创作嘛，这个漫才啊 要怎么去逗笑人嘛，总会有一个巅峰哦，就是像会有一个成名作嘛，那这个作品成名之后，那他们要怎么去克服说诶我还想要再做出另外一个那么屌的作品，或是说如果没办法再达到当初的巅峰，那我要怎么去平衡我的心态哦，继续持续坚持我的创作呢？就像也常有耳闻，像一些小时了了哦，或是很早就取得很多成就，或是童星哦的这种人，要是心态没有调整好，很容易会一辈子都活在自己那个巅峰的阴影之中哦。那他们两个人都有各自的解法啦，这个就帮 Lighthouse 卖个关子哦。主要也是篇幅的关系啦，但就是说身为一个内容创作者也会有各种共鸣嘛，也会理解到这种能量、对自己影响很大，就创作能量、有时候真的心情很好的时候也不一定就会想要创作了，因为我心情好我也不太会想需要管道来抒发嘛、有时候反而需要一些负面的驱动力来让自己觉得啊我该来更新了啊，该来讲讲话了，诶就大家都发现哦，原来我最近状态没那么好。没有啦，也没有到那么差，但就是会到了一个啊想跟大家讲讲话的状态，我觉得也不错、因为这个状态自己做出了一集也是会蛮开心的啊。那像 Gensang 还有一个一行日记是说，就算变成大人压力也完全没有减少，哇这是一个天大的世纪谎言啊哦，小时候都觉得赶快长大就可以有钱赚钱买自己想要的东西做自己想做的事，好像烦恼就可以减少一样，结果事实就是每个阶段一定都会有烦恼，终究还是会受欲望所苦哦，除非遁入佛门哦，或是去修行，但说不定去修行也会发现诶我为什么永远没办法达到可能师父的境界啊？那又是其他烦恼了，就人终究还是要跟自己做对抗啊！不管年收多少，女朋友有几个，念了多少书，那我就算我前阵子看了关于欲望的书哦，还是很困扰啊，对不对？那集 也很想讲啊，但也一直没讲啊，这也是一个困扰啊，想要分享但一直卡住啊，那还有一个一行日记是有时候工作一卡住就会完全看不到未来、这是 Gensang 提出来的，就是有时候工作上一个麻烦一来、或是那些杂物一涌而上，我啦还是会很痛苦，就是看 完蛋了完蛋了完蛋了完蛋了，这样很看不到出口的沮丧跟绝望。但 Gensang 呢，他就有说就算每次都这样，但过往的经验告诉他，诶，那他还是有时候就当个傻子吧，啊，就继续做下去，不要管到底可不可以做到，啊，然后抛下那些责任感，啊，有时候那对他来说最后他还是可以去完成一些事情。这件事我就觉得蛮受到启发的，啊，因为有时候想做一件事但能够完成它与否其实取决在自己心态的炸裂，哦，有时候太炸就觉得啊，我要承受太多责任或是期许，那这些东西才让我真的做不下去，并不是我自己做不到。可能如果像 Gensang 这样他有这种习得性有助，才能让他甚至在瞎子摸象的状态下去完成这些任务。他说有点像是像未来的自己玩抛接球的感觉，球往上抛，但虽然也不知道什么时候会到，但就觉得自己有一天会接到的这种对自己的信任感吗，让我有新的感悟，希望我的身体也可以学会这种自信哦。不过讲到这里就想到一个有点酷的事情，是因为 Gensang 他会讨论说，哦，自己有时候也会跟老婆讨论嘛，然后他就说，哦，芝麻，哦，芝麻就是老婆嘛，他就说，哦，有时候老婆呢会客观的听我说啊什么的，他是如此轻描淡写的说芝麻，哦，这个名词，但没想到这个如此简单的芝麻，哦，是大家的国民前妻，哦，这种轻描淡写的威压，哦，真的是可以感受他的这种从容不迫的霸王色霸气。好了，这题外话。那他们再来也有讨论到就是关于 SNS，啊，其实就是社群网络的一些问题。因为其实现代小孩，啊，年轻一代可能出生就已经进入网络的世界，我说的是这种社群网络高度紧密连结的状态，那这个环境可能就不是一些长辈或是我这一辈可以去想象的混乱或是可怕。他们有讨论到一个最严重的变化，可能是说因为大家都必须寄宿在网络上嘛，哦，同学都这样做，我能不这样做吗，哦，我能忍受自己下课就骑脚踏车去田里玩耍，然后不用手机吗，不跟朋友打传说吗，这对年轻一代应该是很难的事啊。那在 SNS 上面这种高密度的展示，哦，高密度的社群互动，有时候就会让你没办法展现真正的自己，而是有太多的模板让你必须去模仿或是效法，那你的表现也会受到各种限制。像我跟朋友聊到就说可能刚开始刚创 IG 的时候，因为那时候大家普遍都用 Facebook 嘛，那 IG 就乱发照片啊，可能自己的鼻孔啊或是朋友的屁股啊这种很北兰的照片，可是当大家都真的逐渐移居到 Instagram 上面之后呢，你要顾及自己的形象嘛，新认识的朋友他怎么看你也是会先看你的 IG 嘛，那就变成你的履历，人还是会想耍帅或是耍美嘛，一定程度上就不能太展现自我，然后怪的那个部分就要藏起来，然后大家就开始开小账嘛，啊，本账就是一个比较自私化的地方嘛，像还有自由动态这种东西就只给亲近的人展现自己，比较赤裸的一面这样，对吧，啊，就是这时候才发现，诶，原来开小账这个行为就是为了克服这种可以在某些亲近的人中不需要演戏，的这个行为，只是我可能有一部分比较没那么 care， 所以还是会在本账的动态上耍憨，但贴文的部分就真的已经蛮自私化了，像现在竟然还要有一个 social app 要叫做Be real 来提醒你 Be real， 其实就够值得我们醒思了，那他们就说这是一个哈巴，一个福，就那个政府，就是现代人失去了一个生活的政府，就是以往有一个空间可以让你在大家看不到的地方自由摆荡，得到一个抒发的感觉。就像我因为我家是16楼的大楼，高雄老家，然后我每次就会在里面听音乐的时候对着镜子跳舞，有点像在洗澡的时候唱歌那种释放感吧。但如果今天那个电梯的监视器是24小时直播放在 YouTube 上面，我还做得到这件事吗？很难吧，就是我跳给警卫看就算了，对，哇，我跳给大众看我就不敢做了，我就无从抒发了，不知不觉就爆料自己一个怪癖。那也是因为这个社群媒体， 然后都充斥着什么好像应该是对的啊，什么是错的，那就让这个政府又缩得更小哦，大家都应该照着模板做，这个灰色的空间就缩得很小，就少了这个灰阶的自由度，就是他们聊到这里也是颇有共鸣啊。诶，反而现在这个 podcast 算是我的一个灰阶空间哦，就是也没有特别推广它啊。对着反正我也不知道是谁在听的这个路人朋友哦，讲着心里话这样蛮舒服的啊。那如果有一天爆红怎么办啊？是不是要再开一个小 podcast， 然后只能在那里说心里话呢？没关系啊，先不用烦恼那么多啦哦，反正我那么懒。哦，那下一个一行日记讲到的是 Gensang 说的，想变成即使不受他人所需要仍然能够快乐生活的人。嗯，好难哦，嗯，好难哦，一听就觉得哦好想这样哦，但做不到吧啊，因为终究是群体动物嘛，好像达到大家的期许啊，达到大家理想中的生活方式才会觉得自己是有价值的，自己才值得快乐啊。对，因为这种需要哦，被他人所需要，可能也是期许啊，社会的期待你该怎么走啊，这种结构下的压力也是让我听到这句话就差点哭出来了啊，真想更快乐但做不到啊，只能大家一起共鸣，一起默默流泪啦。哦，那Gensang他们也有聊到说，其实他有时候创作他会把一些其实可能人生中没有办法回答的问题写成歌，怎么说呢，就是大家一定都有很多种困惑嘛，很多问题想要解决，但有时候那是永远没办法被解决的问题，就像自己的欲望，关于欲望永远没有办法被满足哦，还有各种痛苦有时候很难被抚平，那透过歌呢，他让大家知道说哦，有人也正在经历一样的事情，他也懂我，我懂他，那这种感觉呢也能得到释放，然后继续走下去，对啊，所以 Gensang 他就说他透过这种创作方式呢，把各种问题解压缩成一首歌，然后让这个疑问升华，哇，就觉得嗯，这是一种很棒的方式。我觉得就跟诗和文学很像，它是一个 if you know you know 的状态，有时候可能看不懂，但有时候他写的一个情况就会对应到你生活中的某个瞬间，那你就也会得到心灵升华的感觉，可能异曲同工之妙吧。嗯，完了，听得我也好想写歌了啊，不想做表格，想写歌了。对，想到我一年前买的 MIDI 键盘到现在还没用，搞屁啊。加油点好吗 Mars。 哦，那下一个他们讨论到的是这个若琳，他其实聊到说他在做这些综艺节目的可能十几年吧，其实已经非常厌倦哦，结果是被 Gensang 一个点出来说你是腻了吧，他才真的说哦，你怎么可以讲出来哦，我真的腻了，我不想做了啦哦，真的受不了了啦。但他能放下吗？因为他这背后承受的是若干的责任，有要维持家庭经济的责任，还有维持节目组大家的工作的责任，还有他的粉丝各种观众期许的责任，所以他放不下，就算他累了他也做不到说啊，我就不做了这样哦。那这个就也会牵扯到生命中的轻重问题，有责任哦，跟没有责任，你要选择哪一样呢？那哪个是好哪个是坏呢？哪个是正哪个是负？诶啊，这里就挖个坑，对，卖个关子啊，因为是一个我近期很想做的主题啦，致敬昆德拉啦哦。不过 Gensang 在这里也有说他其实前几年也是经历了这样彻底腻了受够了的状况，诶，那他就搬出了生物学的角度来去分析这件事了。哇，哦，太神了吧，文青跟我聊科学好晕哦。哦，他就说其实人有两种物质可以让自己感到快乐，一种是多巴胺，一种是血清素，哦，Dopamine 跟 Serotonin。但多巴胺这个部分呢，更像是整个作用上是你会期待某个新的状态而让你感到快乐，它是一种期待的物质，像是期待的激素这样，所以你会一直想要得到改变，或是期待改变。可是一旦你适应新的改变之后，那这个改变就没办法再让你得到那么多的多巴胺，它的量快乐程度会递减，那这时候你又要需要新的刺激来得到同等的快乐，那这就是欲望的模型嘛，所以你就会一直想要往前走下去。嗯，这就是为什么赌博永远会这么吸引人，因为你永远不知道下一把哦，会抽出什么哦，手游下十抽会跑出什么卡，不确定性最大化了这个期待，所以永远没办法遏制抑制这种想要刷下去的冲动。但其实也有血清素哦， serotonin 这种东西，它是比较相对的属于安定物质，就是你能对现状感到快乐。那每个人不一样啊，可能有些人可以一直做重复的工作而感到满足，但有些人就是要一直往不同的地方去走，这就牵扯到个性或是环境什么的，从中取到平衡就是一个人生的大课题了。因为像Gensang有时候他结婚之后也体会到了更多这种安定的快乐、哦、哎呦，这样一反思，是不是我太依靠多巴胺了才会状态起伏那么大呢？难道该结婚了吗？干嘛那讲啊？干母加干单。所以如果意识到这点，就可以知道，就算没有很多刺激，其实如果能拥有一些安定的话，这个整体的快乐也是足够支撑一个人的。但就是要看自己怎么去调整这个期待跟安定的平衡了。怎么奇怪？因为这一段笔记是一两周前写的，但自己突然现在被上了一课的感觉、哦、可能是最近状态真的起伏太大、哦、太不安定，而且又好像一直要追求期待、哦、搞得自己很 emo。 但现在发现哦，确实该再调整一下心理建设，安定也 OK 的、哦、然后还要有点耐心、哦、你可以做到的 Mars 加油、哦、这是什么跨时空的自我对话。好了，那下一个主题我觉得也是非常值得讨论、嗯、有趣的一个 dilemma、
好两难啊、
怎样、就是关于若琳提到他想要变强。怎么说呢？因为前面不是有提到若琳他其实想要创造一个没有人会受伤的搞笑世界、一个搞笑的氛围或节目，但要这么做他必须往上爬。但往上爬，那这个过程他势必又必须要可能有冷酷的一面、或是必须变得冷血他才能得到那些权利。就是有点像是他没办法对所有人都温柔、他还是要有他的底线、这就变成一个两难、那套用、死神 Bleach 他这个一个名台词啊，就是说当我紧握着刀我就无法拥抱你，但当我不握着刀我又无法守护你。Damn、可以体会吗？就是他有时候必须要去面对那些血腥，他才能创造属于自己的共荣圈、那这个矛盾又会害他不知道该怎么去适应。而且尤其像演艺圈、综艺圈、他们算是一种属于阳的产业、就是比较阳刚阳性的产业，任何这种含蓄的表达你在荧幕上面表现出来，其实就会是一种没有效果的表演，对吧、因为你要好笑，你要让大家情绪丰满、你的表达你的呈现一定是要拉到最满，那这就难免会让人变得很锋利、因为你一定要追求那个效果，你要追求极致、所以像日本
玩得很淋漓尽致，甚至是有点病态的
一种搞笑，就是身体搞笑嘛，就是可能要泡那种热水池啊，然后
头要埋进冰水里啊，挖洞给别人跳啊，这种很吃反应式的综艺
必须说那真的还蛮好笑的、
就其实自己也看得很爽，就从小时候男女纠察队那个时期开始嘛，
我也会觉得那个就会是一个爆发点，它可以引发那个荒谬感、身体就会不自觉的笑出来嘛。但这对很多那种需要累积、需要你去思考或是沉淀的一些表演、就是不利的、没有那么多时间给你酝酿嘛、就算像若琳对很多事情都有自己的看法，而且那个见解也很值得参考、但就因为它比较温和，所以在节目上就反而没有那个爆点、没办法提高收视率，那它的这个特质就没办法被凸显出来，这是一个像这种阳的产业的硬伤啊。更走火入魔的就是一直追求这种博眼球，那就是会一直去 diss 嘛，然后不断有人被呛、制造那种对立，当然也没有说不好，就是这个的确看得也很爽，但就是应该要有多元的发展嘛，有一个温和的环境跟一个刺激的环境，然后都有适合的人去发展不同的场域、那这里 Gensang 就有提到说他自己也是那种不会把话说得很死的人、因为他觉得任何事情其实都有他的一个空间，不是什么事情都是这么决定性的，就是一个一言难尽的状态。小时候都觉得单身就单身，交往就交往，一言难尽是三小。长大才发现任何事都有它的空间感啦。也比较轻松方便啦。大朋友乱讲话，呸呸呸。 所以他有时候在歌词的表达上也会有制造一个空间，一个不确定性。那这里就很有趣是，他们两个圈子的人哦，一个是很重这种浓缩情感的哦，像搞笑这边，那像音乐这边他又可以稀释开来哦，让你有一个哈巴哦，就前面讲的这个振幅哦，一个空间，一个余裕，让你去享受那个宽敞哦，这就是像是搞笑的这种斩钉截铁对上音乐的这个柔软。也会让我想到这个节目啊，它其实在一开始都会有那种 intro 嘛，就是说哦，这个节目在干嘛，那他们一定也是都截取那种他们在情绪张力最高的状态，就是他们在大笑啊，或是犀利的吐槽啊，就是吸引观众，就必须博眼球，然后等一下大家有兴趣继续看下去之后呢，他们里面讨论的重点哦，其实都算是很温和的哦，光是这个节目就是一个样本了哦，虽然他们想讨论的是一个很柔和的东西，但做节目他们必须这样哦，就跟我在帮每一集命名一样哦，虽然可能我讨论的是一个也是偏温暖的东西，但我还是必须来点标题杀人，当然我不会做到，我还在挣扎啦，就是我还不想成为那种标题农场，我还有一点挣扎，就是没那么夸张，稍微有点夸张这样，但我不知道这各位感受如何，说不定大家已经受不了对吧，但我还没有想说要什么哦，像这一集可能就是什么五个新演员正在面对的人生危机，这种超级让大家疑惑想搞清楚到底在冲阿小的标题哦，我还在挣扎啦齁，但还是要有妥协啊，我还是必须想办法吸引大家注意力，嗯，对啊，就是没办法，就是不同取向要使用不同脑袋，这是真的。那这里我也会想到说，就是讲到这个硬和软，也可以像大家说的硬实力跟软实力吧，就是成就这其实是蛮硬的一种性质哦，哦，可能大家看你年收多少，有什么成就，有什么履历，但有时候跟他相处真正吸引你的是他如何互动，或是他的脑内藏了多少值得你参考的看法，更确切的来说我觉得应该是那种对异质性的包容度吧，就可能有时候也会遇到一些长辈他们成就不凡，就是当了什么老板爬了多高，但在交谈中你就会感受到他的价值观非常的坚硬，有点过硬了，他无法接受不同的角度，甚至是会有点说教式的强灌他的想法，好像那才是唯一解一样，这种就是我会比较排斥的特质啦，我也希望自己以后不会变成这种说教男，说教老头，尽力自我觉察啦，阿弥陀佛咯，靠，但有时候也会想说是不是就是这种特质，这种绝不相让硬干到底的特质才能让他们可以这样一直往上爬，就很苦恼，就是讨厌的特质其实是往上爬的诀窍这样，但我目前做不到了，太温柔了，我太暖了，自己讲好啦，那拉回来，像之前看一个，哲学 YouTuber 汤智看本质，他讲到一个塔与洞的理论，就说塔都是你表面上看得到的，像是这些高楼大厦，这些都是靠资本还有技术累积起来的，但洞呢你平常看不到，可是作为人，如果你越聊越发现，这个人很有料，或是很能理解我，那这种感动才是真的让你愿意跟他继续聊下去的因素嘛，就类似择偶条件嘛，我妈的乡民一定会说，奶大屁股大最好，那第一看也会有一些女生说，身高，要多少什么的，但对我来说这其实好像也都是假议题，就是这些都是理性的条件啊，理性上你当然会觉得，物理上要怎么样怎么样最好，但真的相处下去如果有够靠北那谁受得了对吧，那最后还是会回到你感性上互相承接的契合度嘛，但也无法否认我自己其实对外形还是有一定的筛选 threshold 的嘛，想到这里又很烦，就是干怎么自己又多了一个矛盾，一个两难，就外貌这也算一种物质啊，但又受到这种外在观感的影响，这种群体审视的压迫好像也内化成，我必须筛选某个外在条件以上的对象，就算我其实现在也蛮看重内在条件的，头很痛啦，但这里的结语是要说关于对象的洞多深才是一个决定性因素， 那后来若琳他有讲到，其实庆幸有这个节目才能一直把话题往深处走去哦。哦，这个我也蛮有同感，就是像他们搭档就可以做一个抛接嘛，那他们都愿意往下挖的时候，这个主题就可以变得很深刻很深沉哦。但像我最近都自己一个人录，就会觉得诶，有些主题好像也不能挖太深哦，不然自己圆不回来就是像前面也会觉得诶，有些事情讲讲好像超级绝望，但总不能下一个很绝望的收尾吧，这样场面会弄得很尴尬你知道。可是如果是两个人的情况下，他们最后是一个觉得啊这件事真的是很沉痛哦，有点算是共鸣的和解的状况下哦，场面就反而还好，就是觉得对于这种没有答案的黑暗来说，这个节目的两人编制还有两位的个性特质那相容性是非常适合的哦。那他们还有聊到就是关于互相理解哦，这个大主题就是他们结论其实就是说哦，其实人跟人之间还是会有永恒的代沟啊。他们举个例子是说，有些人老人会说啊，你们年轻真好，但对于还在黑暗期的 Gensan 跟若琳来说，他们那时候根本看不到未来哦，根本也不会去想象未来，对吧？也会觉得干啊，如果明天一个受不了，因为其他因素或因为自己直接了结，这也就是他的一生了，嗯，就这么短暂的一生了，所以他也根本无法去共感那些老人在那边，嗯，歌颂年轻美好的那个角度。就人哦，一直有一个惯性的通病，然后就是一直看见自己没有但其他人有的东西，但又没看到自己没有的但他人背负的东西，或是他经历了怎么样的过去才到了今天这个状态哦，这真的很难，所以也只能发现的时候再尽力自我检讨一下这样。那像日本那么注重空气嘛，哦，所以他们也常常会附和说啊，わかる，嗯，就是说我懂，嗯，但若琳就跳出来质疑说，红豆，嗯，你真的懂吗？对吧？哦，虽然也很好理解，它是一种承接空气上的社交辞令哦，但Gensan跟若琳就是会很针对这种，诶，我不会直接讲出来的这种微样哦，就是感受上的微样呢，去仔细的讨论。所以就很舒服啦，因为有太多个人的烦恼它是靠一生的脉络才会产生的哦，你要经历过这个人完整的一生各种纠结或是情节，可能才能理解他此刻的感受，然后你轻易的就说わかる，嗯，但这样是真的吗？嗯，还是只是逢场作秀？举个简单浅薄的例子，像我就没有办法理解敢打蟑螂的人哦，他可能从小对不对就不会受群众影响说啊，蟑螂是一个，不打很恶心，打了更恶心的这种状况，他们可能觉得没什么啊，就是清除一个小生物。因为之前我有看文章分析说，蟑螂比较像是受群众心理影响哦，就是大家都耳濡目染说啊，蟑螂很恶心，那久而久之就怕。因为像我看一些小婴儿，他们也是看到蟑螂就打哦，或是去抓它什么的，天不怕地不怕嘛，啊，猫也是嘛。可是为数不少的人就怕烂。嗯，还要叫女朋友来帮忙打哦，我绝对不会说那曾经也是我所以对我没办法理解啊。那有时候还是会有这种永远的无法共感哦。像这里又有一个很好的例子，就是我说我稿是两个礼拜前写的，我原本预设某些要讲的点，然后我突然看到就说诶，我写这个冲三回完全看不懂诶，为什么要讲这个，诶，这有什么好讲的吗欸，连自己都不了解自己了，哦，我那个脉络抽掉就完全没 feel 了，哦，还想完全理解别人怎么可能。所以这里 Gensan 也有说到，有时候进入一个群体他会有一种宇宙人感，宇宙人感，也就是有种觉得自己是外星人的感觉，无法融入一个群体去完全进入社会的齿轮，欸，这其实我蛮同感，难怪会叫自己 Mars 什么意思。然后就说我其实从小都其实会羡慕可能班上的那个第一群体，然后会觉得哦他们好帅啊，就是一群人打打闹闹，但也会觉得好像有点隔阂，没办法完全融入，就是好像觉得自己不愿意投入所有的时间去跟他们混在一起，就是一种既仰慕但又同时有点排斥的矛盾状态。当然最后还是会慢慢融入啦，只是我都要花一定的时间去熟悉哦，哦，非常闷骚慢熟我们这位 Mars 啊，对吧？像这种话就是没办法随便讲的吧，因为我没事跟别人聊一聊就说诶，我觉得我没办法融入群体， 那有些人就会觉得干啊你就融入啊、哦、一定会有比较阳刚的人嘛，就说啊就融入啊有什么，但就是惯性哦，或跟每个人习性不同，那那些微妙的离异感呢就很难被阐释或抒发。所以他们然后后来就会说也是有一个结论啦，就是啊我大概到120岁他们还是会烦恼吧，嗯、哦、就是那是一个永劫回归啦。诶是这样用吗？乱用哦，又在 Q 昆德拉了啦。啊、就是不管人处在什么状态，就算娶了新垣结衣烦恼还是很多，还是会很崩溃。而且可怕的是他们可能更无法被理解，因为他们更孤独，没有多少人可以到达他们那个状态。这有时候也反而是更痛苦的，就是身为明星的一个悲哀的部分，可能这种代沟会更深。而且就算他们也讲到烦恼可能十年后就会忘记他们当初年轻时候、哦、到底在忧郁什么，但当下还是会嘛、哦、所以就只能敞开心胸的拥抱这些烦恼，然后跟未来的自己抛接球，觉得还是能够走下去的。他们也创了一个口号叫做 Odoroze， 就是就跳舞吧、哦、就是类似说、啊、管他的，就这样搞下去玩下去吧，就有时候抛下一些责任、哦、做、哦、搞就对了、哦，我觉得做就对了，好像有一点太制式化太正式了、哦、太僵硬，那就是说搞就对了、啊、跳舞就对了、啊、这种感觉，对啊，就把人生当一场舞会也不错、哦、上一回是当喜剧、哦、这一回是当舞会，那感觉也能轻松许多，对啊，让我也联想到也是汤志、哦、他 cue 到的，就有一句话叫做那些听不到音乐的人都认为跳舞的人疯了，这可以用两种角度解释，其中一个就是说可能愚昧的人不了解别人的来龙去脉、哦、就直接去嘲讽，但另外一个角度我也可以这样说，就是干你们屁事，对不对？你们不能理解我的脉络、哦、不能理解我的感动我的兴奋，那是你们的事、哦、我只要不伤害社会开心不就好了吗、哦、任性一下嘛、哦、不要那么顾虑周遭嘛，虽然还是会顾虑但不要顾虑嘛、哦、你懂我吗？You got me bro， 对吧、啊、所以最后还是会觉得这一切困扰着我们的也都是欲望、嗯、这个原罪就是我们的欲望会不断扩张不断膨胀、嗯、就像我们这个哲学家叔本华说的，生命是一团欲望，欲望不能满足便会痛苦，满足了便无聊，人生就在痛苦和无聊之间摇摆、哦、悲哀的是痛苦跟无聊都很烦恼，但这个结论并不是尽头，因为我们也还有音乐，也还有喜剧，也还有 Lighthouse， 也还有朋友众人可以稀释，就算他们没办法完全理解，但还是有一个最大公因数可以去帮忙承担嘛，我们可以透过这些介质去降解这些烦恼，当然另外有一个方向也是可以说透过共感去升华这个主题、哦、就是大家共享之后除了可以建立一些连结力团体治愈的效果，也能够给后人参考、哦、就像最近看了一些文学，妈的那些两三百年前的人其实烦恼就跟我一样、嗯、这些科技物质便利性根本就没差、哦、甚至现代人也因为社会的性质可能也有更惨的面向，人生下来就还是会烦恼，这就是原罪，但他们找到了排解的办法啊！我也终于发现还有更多种方法、哦、那就好了嘛，那就跳舞嘛，哦，那跳舞都要发光就成为了灯塔嘛，嘿，这什么转折？这什么转折？自己也觉得胡扯哦。就是今天我的声音也可以成为一个灯塔，可能可以共感我们共同烦恼的部分，就稀释掉那团黑。那我觉得相对来说，这片海面就不会是那么的绝望哦。大家也都能有足够的光亮来出航啦。
啊嘿，何首马林德斯。
哦，肥宅闭嘴。对啊，也是。看完 Lighthouse 就觉得希望火星代理、哦、是有这样一个性质的灯塔、哦、就算很多胡言乱语、啊、就算、欸、各种瞎掰、哦、前面还唱卡拉 OK、嗯、对吧，但我会持续在灯塔上跳舞、哦、找到最能够带来光亮的这条路啦。妈的这比喻还是超怪的，到底是不是故意的、啊、还我感动哦。干，其实这一集录完挫折感蛮重，就是他讲到我想讲的主题太多，但一写成本又觉得看怎么好像每个都没有讲得到点、哦、所以还是推荐大家有余力的话可以去看节目本身、哦、我怕我可能没有讲得到很精确啊， 感动力没那么强。哎，结果刚录完这个烦恼又跑出来，真的是层出不穷，很点题啦。哦，那这集就差不多告一段落哦。之后呢，当然昆德拉是一个方向，但我也想要不一定要把那么重的一个 topic 压在每一集哦，所以可能也会做比较日常，就是重启哦，重启那种轻松系列，就是讲一些分散的生活体验，是吧？然后跟大家闲聊这样，所以下一集也不确定主题是什么啊，就随缘。哦豆豆子啊，连主题都在跳舞啦，多开心！好啦，那火星代理就到此告一段落。See you next page. Mars out and lights out.